北侠唐云，一看徒弟徐芳被打得血肉模糊，心里啊真好像万把钢刀扎的一样。到了现在脑袋一热，他就顾不了三七二十一了，一伸手哗的拽出鹰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，在手腕子上一套，打电不凝身，噌就窜到众人的面前。虽然声音不高，但挺瘆人呢、该猴崽子们还不住手。这些当差的吓得一哆嗦，谁啊？还没等看清楚，就见面前亮光一闪，怎么的，一人给来个眼儿。这些人当时躺在地下绝气身亡，把徐芳也扔到这儿。北侠唐军迈步过来，把徐芳搂到怀里头，孩儿啊孩儿哎，睁睁眼，你看是谁来了。小矬子徐芳听见耳边有人呼唤，声音十分亲切，
歪歪的
小眼睛睁开看了半天，
哎呦师傅，
别哭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为师特来搭救于你。说着唐军一下腰，把小矬子背到身边背后，飞身行跳出大墙，离开驸马府。一边走着，北侠一边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把徐芳放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莫不如先把他放到城里，找个保险的地方，等我把葫芦解药倒出来之后，连他一块儿再回连营。老侠想到这儿，一合计放在哪儿保险呢？他东张西望，哎，正好走到苏州的鼓楼。这座鼓楼是城里的最高建筑物，三层啊，上的奇脊八拢，雕梁画柱，工程十分浩大。如果站到鼓楼的顶端，能俯览整个苏州城的全貌。老侠一想，不如把我徒弟搁到楼顶上去，往房盖上一放，那多保险呢，你就出了什么事儿，谁也上不来。想到这，他跟徐芳商量，孩儿啊，我先给你搁到鼓楼的房顶上，你看怎么样。
那么老高能行？
你放心，只要你平安无事，师父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
那好吧，一切听老师尊便。
老侠客看了看左右无人，让徐芳把他脖子抱紧了，往上抬头运运气功，脚尖点地，噌，徐芳抱着老头的脖子往下看了看，哎呦，心说还是我的老师哦。别看我也年轻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比起老师差的太多了，看来还得学呀。他心里想着，咱不说，时间不大，北侠唐云来到鼓楼的顶上，把徐芳轻轻的放下。这鼓楼这盖全是黄绿琉璃瓦，溜光发滑呀，那要不注意，一脚蹬呲溜了，摔下来粉身碎骨。那古代的建筑物奇迹瓦拢，当间有挖兜，徐芳个又小又不占地方，老侠就把他放到房盖上。孩儿啊，你在这儿别动，为师我还得办事儿去，办完了回来接你。
师父你还上哪儿去？
孩儿啊，你怎么糊涂呢？我不得倒葫芦取解药吗？
哎呀师父啊，
徐芳拉住北侠，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芳在元帅和朱元璋面前下了保证进城盗解药，结果没有成功，到里边就被人家抓住了。他怎么抓住的呢？原来徐芳也到驸马府
觉着自己有经验，本领也不含糊，确实在轻功方面在明营占着一绝，艺高人胆大，结果中人家的埋伏，掉到陷坑里头了，被人家生擒活捉，抓住以后要按照张九六的意思就把他当时就杀了。贺萧认为不然，打算从小撮的徐芳嘴里头问出点什么口供来，以便进一步了解明营的情况，所以就没杀他，把他押到后院里头，每一天有了时间就进行审讯。好个徐芳，铁嘴钢牙，有骨头，问什么也不承认，相反拿苏州的人取了玩笑来，把个驸马贺萧气的用飞行拷打，打的小矬子浑身是伤。就是这样，徐芳傲骨英风也没服软。今天呢，要不是北侠唐云赶到，徐芳这命还真就没了，因为他们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，打算今天晚上把他处决，正赶上北侠来了。徐芳拉住师傅，千叮咛万嘱托呀，
师傅您可注意呀、啊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爷们的锐气，这驸马府竟是消息埋伏，这贺萧别看年轻，转轴可不少啊，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，要多加小心，多加谨慎。
我知道了，孩儿啊，你别着急，就在这儿啊。老侠说完，在白布囊拿出个小瓶来，里边有些止疼药，先让徐芳喝下去，又把他的伤口敷了点止疼药，让他在这等着。爷儿两个规定是不见不散，北侠这才下了鼓楼，二次赶奔驸马府。一边走着，唐云心里也在想啊，徐芳那能耐也不含糊，既然被人家抓住过，证明府里边消息埋伏不少，尤其刚才救了徐芳，又捅了一点马蜂窝，难免人家不做准备，如果不小心，命死是小事儿，耽误了大事儿可了不得。老侠想到这儿，二次上墙跳到院里摘耳侧听，好像院里有一阵骚动，仗着他身体力变快似狸猫，来到前面燕安宝殿，飞身上去侧耳往下听着，就听里边刚乱完，乱什么呢，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，还伤损了不少人，报告了驸马贺萧，驸马是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这是谁，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进我的驸马府，搜。张九六张和变都配合他，带了100多人把门户紧闭，进行彻底搜查，除了发现几具死尸之外，人早没了。
贺萧一想，行啊，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，够快的，
把个徐芳也救走了，这是哪一位高人呢、啊、他跟张九六张和变商议了半天，张九六呢正说，驸马看见没，这是信号，不祥之兆，不用问，明营请来高人了，比徐芳那是高的多的多呀，据我猜想，是不是徐芳的老师来了，著名的北侠唐矬子是不是进了咱们苏州了，
嗯，
也背不住，要那么的驸马你可留神注意啊，既然他能把徐芳给救走，你可当心你的葫芦，这葫芦是咱们苏州的宝藏，另外还有解药，你要留神的保管。对，来，刚说到这儿，北侠来了。唐云一听，正提到葫芦跟解药是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就更留神注意了。就听下边贺萧说：“大帅，你的意思怎么办？我的意思，最好你把这葫芦搁到王宫里头去。”王宫深宅大院，御林兵也多，容易保管，
搁到你的驸马府，我看这玩意儿不保险。再张良的张和辩就说，驸马干脆连解药带葫芦你就带到身上，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比别人保管是不是还放心。二位你们就不必多虑了，就放到我的驸马府，别人也干瞪眼儿。徐芳如何呀？想偷葫芦倒解药，结果来了就被我们抓住了。假如他老师唐卓子来了，我叫他有来无回。驸马这话怎么讲？哎，你们放心，跟我看看就清楚了，随我来。说着这仨人离开阴安殿奔后院下去了，老侠客在后面蹑足潜踪的跟着，暗中观察。过了几层院子，来到一座楼前，这块有人站岗给驸马施了礼，就见楼门一开，这仨人进去了。老侠子躲在假山石后一看，这楼有个名，名字叫多宝楼，三个金乎乎的大字。老侠一想，干脆我也跟着吧。楼他是进不去，他飞身行上了楼上了。这三楼上呢有一座凉台，朱红的栏杆。老侠越过栏杆来到凉台上，看看没人，点破窗棂纸往屋看着。这屋好像个会议室，正中央长条的桌案，两旁边摆着十几把椅子，靠着墙边放着几座大铁柜，都有两人多高，顶上吊着八宝琉璃灯。就见贺萧把他们领到楼上，指着靠墙边一个大铁柜，我看呐，就把这葫芦解药放在这里，嘿嘿，他就是神仙也拿不出去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驸马要看着有把握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嗯，贺萧在腰带子上伸手把钥匙拿出来，嘎嘣一声把铁锁打开，滋滚哒哒，把铁柜的门开开，分上下两层格。贺萧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都在这儿。老侠客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吧，那葫芦就在里边放着，另外还有个口袋，这口袋是鹿皮的，外边挂着缎子面，镶着五色的穗头，十分的精细好看。贺萧说，咱们仨都知道，不能让外人知晓，打仗的时候我到这献取，平常也能睡安定觉。好吧，几个人点头同意，就将贺萧重新把铁柜锁上。他们又小声的议论了一阵，说些什么北侠听不清了。就见贺萧带头领他们下了楼，灯光直灭。老侠客蹲在凉台上一琢磨，嗯，是不是真葫芦，是不是真解药？他们方才议论这些话，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给我听？贺萧这猴崽子不简单呢，我二次回来他们能不能发掘出来？又一想，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，是真是假我没发现，我怎么知道呢？看看你这楼多厉害，我倒要瞅瞅葫芦是真是假。老英雄把主意拿定，一直往下看着贺萧，他没影了，又沉了一沉，这才站起身来，用手一端这窗户，有几扇里边滑着呢。他转来转去，转到东北方向，有一扇窗户他用手一推，里头没滑着，从这儿进去吧。他掌身慢慢把窗户端开了，双腿一飘，跳到屋里，俩脚一沾地，他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恐怕遇上翻板。因为徐芳说过，每迈一步他都用脚虚着探一探，是实地这才落下脚。 一会儿就来到这座大柜的前面，上头元宝锁锁着。老侠用大手指头一摁里边的千金，心里头有底儿了。在白布囊拿出跟鹿筋绒绳来，先拿唾沫把它晕湿了，挽了个套塞到那锁头眼里了，三逛当两逛的挂住千金簧，用手一拽，嘎嘣开了。你看老头这钥匙万能的钥匙，什么锁都打得开，什么原因呢？受过专门训练。咱们书不重叙，把锁打开之后，轻轻的把两扇门打开，他身子往旁边一闪，恐怕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。结果就躲在一边一看，没事儿，葫芦药囊都在那放着呢。他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，掂量掂量分量，估摸着是真的。哎呀，老侠一想，但愿苍天保佑，我别费事了。他把葫芦背到身后，把口子挎到身上，又把门重新关好，转身往外走。走的哪条路？还是原来来的那条路，因为知道这条路上没事儿。来到窗户这，双手摁窗户台，飞身想出去，坏了。你看来的时候摁窗户台没事儿，这话回去他刚一摁，正好机关就犯了，就听见四面八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没把老侠可吓死。闹了半天，窗户口上下有两个铁夹子，重有千斤，直奔老英雄这脑袋跟腰就砸来了，就砸得死你也把你夹住。换个别人今天是走不了了，一个北侠有能耐，二一个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老侠一听这声，哎呦的一声，舌头尖顶住上牙膛，一脚丹田一粒混元气，使了一个功夫叫燕子潮水，啊，噌噌噌，连三下是穿过窗户，这都没夹住他。可这阵人正在半悬空呢，脑袋朝下就落到楼下呀。老头那意思呢，打算一换腰，双脚沾尘，没事了。哪料想双脚刚一沾地，底下是个翻板，咔嗒一转个，老英雄的两腿就进去了。北侠心说不好，这是三环套月的牌坊，就是给高人准备的。北侠把脑袋一拨了，当时二次提气啊，噌，双脚没落底又窜起来，又悬起了一丈多高，正好旁边是个房檐，他打算用手把房檐搬住换口气，没想到也上了当了。这房檐上也有机关埋伏，一色都是滚轮刀，他的手刚印着房檐，滚轮刀的消息就犯了，奔他的手腕子跟胳膊就来了。老侠可说声不好，横身就越过大墙，结果这条命保住了。北侠心中暗想，谢天谢地，好险好险呐！等我把众人救好了之后，回来再找你算账。想到这，飞身行赶奔鼓楼，顺着原道来到楼顶上。老侠低低的声音，孩儿啊，徐芳，孩儿啊，爷爷，再找徐芳踪迹皆无。嗯，老侠就一愣，难道我把路走错了？这不是鼓楼，不对呀，明明是鼓楼，我就把徐芳放在这挖兜里头，怎么没了？从鼓楼上下来，在底下一学嘛，没有。心想徐芳受了重伤，就掉下来，他也走不了了，摔死也得有血迹，怎么什么也没有呢？他又上了鼓楼，转了一圈，还没有。 这回老侠心里头可没底儿了，暗自说话：徐芳啊，你这孩子可真不听话，咱俩邀会好了，在此不见不散，怎么我走了你也走了？难道说被人家抓回去了？不能，别人怎么能上得了鼓楼把他抓回去呢？也背不住徐芳在这搅着没底儿，我走了以后他回了连营了。老侠子这么想那么想也解不开，又一琢磨，回连营再说，解药葫芦也到手了，想着这从鼓楼上下来，赶奔城门，仍然顺着东马道顺利的下了城，书说简短就回到连营。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四更天了，老侠子这一回来被巡逻放哨的军兵发现，老侠可回来了，老侠回来了。元帅徐达正然等候着，马上领着人迎接，把北侠唐云接进金顶黄罗帐，朱元璋也在这等着他，大帐之中明灯蜡烛。朱元璋站起身来先给老侠客道了经，问了辛苦，老侠客口打嗨声：哎，两世为人呐，主公，我去还没算白去，办了几样事情。哦，老英雄都办到了，就算办到了吧。我且问你，我那徒弟徐芳回来没回来？朱元璋把头一拨了：没有，始终没见着徐将军的面。
哎呦，
北侠唐云一跺脚：这怎么回事？这人就没影了。老侠急得脑筋蹦起多高来：好吧，没回来我再回城找一找。大娇就问就怎么回事，老侠就把救他的经过讲了一遍。众人一开始挺高兴，徐芳算保住命没死，紧跟着又不高兴了，人落到哪儿去不知道。北侠唐云把葫芦解药全拿下来，总算办了两件事，马上给众人赶紧治伤。结果把这药囊拿出来往桌上一倒，老侠可是颜色更变。什么解药？完全都是失灰面子。再把葫芦拿过来仔细看看，闹了半天是一般的葫芦，你拍这葫芦底儿白拍，里头是死葫芦的。有的将官一看全乐了：哎呀，我们就说不行嘛，这老头在哪儿捡那么葫芦，愣说他办事办成了，那徐芳也没影，这不瞪眼是吹吗？大伙心里想，嘴可没说，但是脸上的表情露出来。唐云多子也没栽过这跟头，他一看几件事一样事没办成，老侠给气得哎呦一蹦蹦起多高了，脑壳顶好像没杵到大帐外头去，气死我也，哎呦，连捶胸带跺足。朱元璋跟徐达赶紧解劝吧，老侠客喜怒，老侠客喜怒，胜败兵家之常，这回不行还有下回呢，别把您气个好歹的。不不不，我说主公元帅，我不是自夸其德，闯荡江湖几十年还没栽过这个大跟头，贺萧啊，好好崽子，我跟你绝完不了。主公你等着，我还回去。谁也拦不住啊，北侠把脑袋一扑棱，飞身行出了大帐，是二次回苏州，火是挺大，等到外头风一吹的，脑袋逐渐凉快凉快。唐云一琢磨怎么个套头呢，啊，明白了，贺萧啊，大概你知道我进城弄的假葫芦假解药，这些都是给我事先安排好了的，你做梦也没想到我二次还能回来。这一次我要不把葫芦跟解药在苏州城弄出来，我就抹了脖子没脸见人了。但是到了城里围着驸马府的转了一圈，唐云一琢磨：我不进驸马府了，人生地不熟，这里边消息埋伏也多，通过我到里边一折腾，他们不定把葫芦跟解药搁到哪儿了，我是白费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还不是玩命的时候。对，想起什么来了？想起大哥南侠王耐云。
心说大哥呀，你在张士诚手下身为丞相，这点秘密你不能不清楚，谁让咱们是一师之徒呢？说什么我得找你帮忙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老头打定主意之后，飞身行赶奔丞相府。咱们说过，他对苏州的地理太熟悉了，王乃云在那住，闭眼睛都能摸去。他摸到南关，等到了丞相府，飞身行上房一看呢，还真起来了。唐云跳到院里头，趴到窗户台仔细偷听，一听啊，正是南侠王乃云的声音。王乃云正说什么呢？来人呐，给我准备早点五谷，我还要陪王伴驾。他再一听是他大嫂的声音。哎，这两天你老是起早贪黑呀，你跟张士诚有什么商议的？
嘿，妇道人家懂得什么？你没听说吗？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朱元璋的大队人马把苏州给围困了，哪一天不得开会商量退敌之策呀？快给我准备饭，废话少讲。北侠一听，妥了，屋里没外人，就是大哥王乃云，心里说话，今儿个我进屋跟你商议这个事儿，帮忙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，认可闹翻了脸呐。老侠想的时候，在外头喊了一声：“哥哥，恕小弟冒犯之罪，唐云来也。”